早，谢谢大家那么早就都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一起的敬拜。我特别鼓励大家，我们来教会是敬拜上帝，所以最主要的在唱诗歌赞美的时候就是对他的敬拜，听到应该是其次啊，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以前有一些人觉得能够有听到就没有，就不是迟到，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以赞美啊上帝为我们到教会崇拜的首要目标。这一届的主日学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每一届的主日学都有一些的特色，我们这一届人这个受洗班受洗会员班人不多，但是呢我们却过得非常的融洽。其中有一位经常性的迟到，那我们另外一个老师呢有时候特别提醒他等等等等，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有时候工作呢是当夜班，当完夜班之后呢要早上起来，特别是9:15要到教会，真的不容易。今天不到9点，可能8:45我到这个课室要准备的时候，就看到这位姐妹就已经在外面等。那我说喂，你怎么今天那么早？她没有说什么话。后来到了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每一个人有一些分享，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坐大夜班，早上直接就从上班的地方就到教会来，连睡都没有睡就跑来敬拜。也是今天到了我们班里面最结束的时候有一对夫妇，那先生说话，先生就说我们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教会，而且呢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他说感谢上帝什么呢？他说我太太昨天晚上要进了 emergency， 胃不舒服，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去看急诊是常常要在那边等多久等等等等，而且早上一早9:15很准时的就在教会的这个课室里面准备上课我也是非常受到很大的鼓励。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环境处境，但是我们对上帝的心是如何，这个当然只有上帝会知道。今天我们讲的一个题目是上帝不偏待人，上帝不偏待人。在我们看这个经文之前，我就先讲一个笑话，就讲到有一个牧师他去世了，然后呢就到了天堂的门口。那西方这些的笑话呢都是圣彼得就在门口的外面先问问话，或者说做一些登记等等等等。那个牧师到了那一边，前面还有一个人，他一看就认出那个人。这个牧师呢是在纽约那边当牧师的，他前面那个人呢是在纽约开计程车的。这个人，这个牧师坐过他开的计程车，哇，开得好快好危险，没想到他也到天堂去。不过呢这个牧师在后面呢就注意在听圣彼得跟这位计程车的司机讲什么，就看到呢圣彼得就把一个图表就交给这个计程车的司机，然后就说你在天堂你会住在这个地方。彼得偷偷一看，好大的一个房子，就在这个海滩的旁边。那除了一个很大的房子海滩旁边之外呢，就看到里面呢还有一个 很漂亮的 Jacuzzi。 哇，圣彼这位牧师一看到有一点点眼红，怎么他这样的一个计程车司机竟然可以那么忧郁的一个地方。不过这个人走进去之后，这个牧师就想，那个人拿到那么好的地方，我一定会拿到更好的地方，就等候这个圣彼得呢，后来又拿张一张图就交给那个牧师，然后就说，牧师，你住的地方是一个小小的房子，一个木的房子，里面非常非常的简陋。那个牧师一听，越听就越不高兴，最后他就发脾气，他说，圣彼得，你大概搞错了，这一张你给我的应该是给前面那个人，那个人那一张的应该是给我。圣彼得就跟他说，牧师，对不起，我没有搞错，我们是看那个人工作的效果如何。他说，那个计程车司机他开车的时候，车里面的人都一直在祷告，你在工作，你在传道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那这个是一个笑话哈，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看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到了见神的面的时候呢，可能常常我们会发现 surprise。 这一段是2006年在 Daily Bread 那边的一篇文章，现在的 Daily Bread 你上网的话呢，都看到很漂亮的图片，也有中文的翻译。2006年没有图片，也没有中文的翻译，所以这个图片是我用的，然后中文的翻译呢也是我翻译的，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题目叫做 Not Fair， 不公平。这篇文章的作者就说，我在2005年秋季就当一个高中一年级女生篮球队的教练，那个时候呢，我很惊讶，常常听到那些女的学生说，不公平，不公平， not fair, not fair。 那些女生的表现好像就采决于她们认为我要求她们所做的是不是公平。如果我要他们练习防守 defense， 然后看到有别的同学，我安排他们练射罚球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不公平，因为每一个人都喜欢投篮进去，没有一个人喜欢做防守的。如果让几个同学们比其他几个女生在外面打球的时候打的时间更多，我也会听到不公平。我们常常会听到不公平的话。我记得我们去年六月的时候就开始再开始华语部的诗班，那个时候其实诗班员都非常的用心，大家都很准时，大家都除非有特别事情不请假一定到的。那我对诗班员的要求也特别高，我就说，如果你们有什么的抱怨，什么的意见不要在当时候就提出来，完了之后你私下的跟我提出来。但是有一次我们在练习的时候，终于有一个诗班员就忍不住 not fair， 不公平，为什么 soprano 女高音你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在练，但是女低音你不花同样的时间跟我们练，不公平也会这样的提出来。人都很容易的这样的说，在生活里面很多的情况我们都会说不公平。作者就特别提到，我观察到基督徒的夫妇有一些希望有小孩，但是却没有，另外有一些蒙上帝赐福给他们有好些小孩，却虐待他们。 我又看到一些家庭，他们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活泼健壮，而我却一个孩子都没有。我不认识这位作者，但是从他写的短短这篇文章可以看到他心中的那种的酸，那种的无奈。怎么那么 sensitive？ 他再说一段，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很想服侍上帝，却因为健康的缘故不能服侍上帝。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基本的真理，我们不是公平的仲裁者，上帝才是。我们不能够以自己作为标准看世界是不是公平。上帝比我们更清楚的他的计划和他的目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公平，最终的是在于我们信靠一位信实的上帝，而且肯定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我们以这种的态度来跟随上帝。生命记第32章第4节就提到说，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当我们碰到生活上面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想到不公平，但是我们可以这样信靠上帝，他知道他在做什么的事情。生活永远从我们的眼中不会公平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他是信实。我们有这一种的态度，我们就以这种的题目我们来看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就借着上个礼拜我们在讲的，就提到哥尼流在祷告，然后彼得也在祷告，然后呢两个祷告的这个意象的汇合。现在呢就开始讲到彼得就要到这个哥尼流的家，第二段呢就是彼得在讲道，最后呢就是外邦人领受圣灵。这篇道其实还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完，要到下个礼拜才把那个讲完。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位哥尼流他是住在凯撒利亚，就是在这个加利利的北面的地方。彼得那个时候去了吕大，在约帕那个地方来传福音，然后呢哥尼流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有天使来跟他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向神祷告。然后呢天使就说，你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了，现在你去请这个彼得过来跟你讲话。然后他就派三个人就去找彼得，到了彼得住的家门的时候，他们就在外面，他们就说，我们来找你是因为我们的主人百夫长哥尼流他是一个义人，敬畏上帝等等等等，现在请你到他的家。然后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呢就跟他们开始出去。然后呢彼得还带了约帕几个弟兄跟他一起过去。好，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24到26节，准备来。又七日他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戚朋友在那里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但是彼得拉他起来说，你起来，我自己也不过是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哥尼流见到这个异象，很认真的不单只派人去找彼得 而且他在那边一直在等等等。后面我们就知道他到了第四天，彼得终于来了，然后呢，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戚朋友在那边在等候彼得。有些时候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就发现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都不要听福音的，所以他们有些时候呢，这个敷衍一下，然后呢，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在听。但是我有一次碰到一个情况，就好像哥尼流这样，那个是已经12年前，就听说有一个人从上海来的，在美国也有可能20多年，然后是做研究，做癌症等等这一方面的研究的，但是呢，他自己得了癌症。教会里面有很多认识他的，都向他传福音，把录音带送给他。最后呢，就透过他们介绍，就安排我去找这个人跟他传福音。12年前我还没有这个导航系统，找他住的地方好难好难找。结果到了那一边，我已经迟到半个小时，心中非常过意不去。但是呢，我也只能够待半个小时，因为呢，我后面也安排有另外一个 appointment。所以一进去啊，马上道歉，对不起。他很客气的请我进去，然后呢，桌子都已经摆好，圣经也打开，就请我坐下，要我跟他讲话。那通常我看到一些癌症的病人，当然我第一件事情也要了解他的情况。不是一开始就讲福音，就问他最近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等等。没想呢，一问时间，那个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后面有一个 appointment， 所以我很快的跟他说对不起，我明天再过来方不方便。后来他说好啊，很欢迎牧师明天再来看我，那我就告辞了。第二天再去的时候，当然已经知道路，也很谨慎的就准时的到他那一边跟他讲。讲完之后，他要我第二天就是第三天再去。我说好吧，我来。那次去他就不在客厅见我，可能他身体不好，他就在他的卧房见我。我进去，他的太太在他的旁边，然后他的妹妹也特别从上海过来照顾哥哥。然后在那个时候，他特别要我进到他的房间，然后就进去之后，他特别跟我说：“牧师，请你看一下我房间我面对的那个墙壁。”那我转过头一看，那你就有一张证书，有一个 certificate， 远远的我看不清楚什么的证书。他就说：“牧师，你跑去看。”我就跑去看，没想到那个证书就说他在10年前在 Washington DC 的时候，他已经在教会里面受洗的，他已经受洗的。我看了之后就回来说是怎么回事？原来呢，是他已经受洗，后来搬到波士顿的时候呢，可能生活太忙，没时间去教会，慢慢习惯了就不去教会。到了后来有癌症，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就开始向他传福音，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自己已经信了主，已经受洗了，但是又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这一回事，所以都是叽叽咕咕就应付过去。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他忍受不了了，所以那一天他特别要我进到他的卧房看一下 那个证书，然后就开始跟我讲他已经受洗的。不过他受洗的时候重要的他要我进去，重要的不单止告诉我他已经受洗，他说牧师我希望你多来，因为我知道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过了两个礼拜，差不多两个礼拜他就离开了。他说我希望我的太太她跟我一起受洗的，她能够回到教会。哇，用心良苦。而且她的妹妹从上海来照顾她，妹妹还没信主，我马上就在那个时候向那个妹妹传福音，妹妹也接受主。那我说我明天再来，妹妹如果你还是愿意信主的话，我当天就会为你施洗，然后我们就一起一家人守圣餐。那个是我带领圣餐最特别的一次。我带领圣餐之后做一个结束，做一个祷告，没想到这位弟兄他又开口就祷告，祷告的非常迫切，我都没有听过那么美的一个祷告。最后他的太太他的妹妹就在照顾哥哥照顾先生之后走了之后，他们就经常来教会，很不容易。所以我当我读到哥尼流看到彼得一进来的时候，哥尼流已经请好他的亲戚亲朋好友在那边等候彼得和他们的人，哥尼流就迎接彼得，就俯伏在地的就拜他。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他那种的出于一种的礼貌，觉得对于一个重要的人物他需要这样的迎接彼得，但是同时候也反映到他对上帝的真理不完全的了解。人不能够拜任何人，人也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敬拜。于是彼得就把他拉起来就说，你起来，我自己也不过是人。然后彼得就继续的讲下去。彼得和他一边说话一边进去，见到 好些人在那一边，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别国就是外邦人，犹太人和别国的人结交来往本是不合规矩的。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大部分的翻译是 It is unlawful， 不单止不合规矩，是不合法的。这个是当时候犹太人他们这一种的传统下来，因为那个时候统治那个地方的是罗马，罗马没有这种的法律，可是犹太人对于宗教这一方面，罗马的政府就让他们做他们的决定，所以在他们有限的范围里面，他们可以按照圣经旧约的律法来做事情。然后呢，犹太人跟那些别国的人结交是不合法的。换句话，彼得心中就已经有一个疙瘩，到底要不要去这个地方？他已经知道哥尼流是个外邦人，可是因为前一个礼拜我们提到彼得看到那个异象那么的清楚，上帝要他去，所以他最后还是去了。但是没想到彼得第一句话就跟他们说，犹太人和别国的人结交是不合规矩的，不合法的。到底你们要我来做什么事情？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任何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污俗的、不洁净的，因为上帝这样的告诉我，我才来到你们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一被邀请，我就没有推迟就来了。现在请问你们为什么叫我来呢？我就觉得彼得也是有一点奇怪， 哎，那些人已经进到你家的门住了一个晚上，如果你决定要去的话，哎，谈话当中起码问一下啊，你们的主人哥尼流为什么要请我来？不晓得为什么彼得没有去先查问。到了那个地方，彼得没有推迟来到之后，他就问说，你们为什么叫我来呢？这个是哥尼流的回答，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哥尼流说，四天前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下午三点钟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明亮的衣裳站在我的面前。哥尼流就把四天前他看到那个异象就开始告诉彼得。那位天使就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了，你的周记在神面前也已经蒙纪念了。所以呢，你要派一个人去约帕那个地方，请那位称为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皮甲巷西门的家里面。哥尼流就把天使讲的话就简单的讲了一遍，最后他就说，所以我立刻派人去请你，你来了真好。他都一直在等候这个时候，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其实哥尼流也不知道，好像在这个地方也不知道请彼得要他要讲什么话，他只知道呢要听彼得讲话。彼得进去的时候说，啊，到底你请我来做什么事情？现在听到这个哥尼流的回答之后，我不晓得彼得会不会马上把这两件事情就连在一起，到底他要说什么话。但是我们看见圣经继续的就讲彼得的体会，我们一起来读34、35。彼得开口说，我真的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不但如此，在各个中那敬畏他而行义的人都为他所悦纳。就在那个时候，彼得就把好几点就把他都连起来，他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真的看出来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在神眼中不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不但如此，在各国中敬畏他而行义的人都为上帝所悦纳。这个是彼得要讲到的一个开场白，可以这样说。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福音就告诉哥尼流。这个福音我们都很熟，我们也很简单的也看一遍。彼得就说，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来传和平的福音，把这个道先传给以色列人。这个话呢，在约翰施洗约翰传扬洗礼以后，从加利利开始就传遍了犹太。彼得继续的讲下去，然后他里面就说，这些事情你是知道的，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了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到处奔波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耶稣同在。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说，耶稣来是传平安的福音，天国的道，同时后耶稣医病赶鬼，帮助有需要的人。这里彼得在强调这一方面，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上帝与耶稣同在。我们一起读下面的一段。 他在犹太之地和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人。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神使他复活，使他显现出来。彼得在讲到这个时候呢，就把人的罪，透过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说出来。然后呢，第三天，上帝使耶稣复活。耶稣不单指他自己复活，而且呢，上帝使他显现出来。讲到这个显现出来，这里读的话不容易完全的明白。如果我们看这个英文的一个翻译，这里就说 God raised him up on the third day， 第三天上帝把他复活， and granted that he become visible。 本来一个人死了应该就再看不见的，耶稣死了，他没有肉体的身，他只是一个灵魂的一个灵的身体。可是呢，上帝就让他有一个看得见的身体，使他显现出来，就是讲到他这个向众门徒众人来显现。耶稣这样的显现主要就是让门徒们都知道他复活了，然后去传这个福音出去。彼得继续地说，不是显现给所有的人看，而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门徒们，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和他一同吃同喝的人。然后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审判者。彼得不单只讲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最后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我们要认我们的罪，他还提到上帝要耶稣要再来，他是上帝所定的，他再来的时候就要审判活人死人。然后彼得就说，众先知也为这人做见证，凡信他名的必借着他的名得蒙赦罪。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可以说彼得用短短的九节经文就把整个救恩的故事就告诉哥尼流。我们就看哥尼流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回应，我们一起来读44、45，准备来。彼得还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圣灵降在这些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的信徒和彼得同来，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惊讶，就都惊奇。在这个地方他们就看到有一个特别的现象，看到圣灵好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降临在这些人的身上，然后他们都很惊奇。为什么惊奇呢？大概是这些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当彼得讲到凡信他名，凡信他的人都借着他的名得蒙赦罪，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这个交代，大概那些人马上就认他们的罪，接受主耶稣，然后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彼得跟这些陪着他的一起去的人，因听见他们说方言，就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回答，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阻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福音现在就是进到一批外邦人当中。我们前面提到，开始的时候犹太人以为 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没想到上帝的福音也临到这些外邦人。彼得开始不接受这些肮脏的食物，可是那个声音多次的告诉他，彼得的观念慢慢的扭转。彼得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看到圣灵的降临，然后就说，本来他都不想要用水为他们施洗，可是这些人既然领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够阻止他们呢？所以福音有一个新的一个突破，从犹太人现在开始到了外邦人。这个突破先是在彼得的心中，跟彼得一起去的几个人，可是这个不够。下一段第十一章就开始讲到彼得回去给报告的时候，教会的人怎么样看他们，他们所做的为这一批的外邦人施洗到底应该不应该。彼得因为那么的清楚看到异象，看到圣灵降临，然后再告诉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的人完全的认同。这个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他就吩咐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于是呢，他们就请彼得在那个地方就住了几天。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上帝不偏待人，所有的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他们都可以因耶稣得蒙拯救。我们也需要慢慢的把一些种族的一些偏见慢慢的除掉，有一些是在某种的文化里面需要时间。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原先黑人是做奴隶的，但是慢慢他们被解放起来，经过许多的代价。以前他们用圣经、用旧约、用挪亚的三个儿子来说含的后裔是受咒诅的，这样的来理解圣经，我们现在回头看是错误的理解。上帝不偏待人，上帝不偏待人。美国我们有一个新的总统已经上任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是我在美国那么久40多年没有碰过的。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你心中会有什么的反应。我总是鼓励大家，无论你的反应怎么样，多为我们的总统祷告。可能他某一些的政策你认同你赞成，某一些你不一定赞成的，但是多为他祷告。第二，到底他的政策怎么样，我们一定要以圣经上帝的话来衡量，不是以自己看什么事情是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一定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那但是这一段经文除了看到上帝不偏待人之外，我们就有一些附加的应用，从哥尼流的身上我们看的。第一，圣经里面提到，大概是在第25节，哥尼流天使跟他说，他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他的周记已经蒙纪念。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祷告跟善行应该是并行的。祷告很重要，但是善行也一样的重要。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上个礼拜也提到 很肯定的就说，哥尼流他的祷告蒙垂听，他的周记也蒙纪念。我自己很喜欢哥尼流这个人，也是我在圣经里面少数的我的英雄榜样之一。他怎么样的帮助有需要的人。我在波士顿的教会，我们教会也有好像金门教会一样有一个慈惠基金，就是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因为美国的税务的缘故，如果我们知道某一个人有经济的需要，另外一个人不能够说我希望把钱捐到教会，然后呢透过教会把钱交给那个人，这个是不合美国的税法的。因为当我把钱交给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免税 tax deductible 啊，所以美国这一方面很重视，我们在波士顿教会也非常的重视，不能够指定我把钱送到教会要教会给某某人。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也不希望出面让有需要的人知道是谁给他，他怎么样做呢？所以我在波士顿的教会常常勉励大家，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想法，不一定要透过教会，你可以找我们教会一个执事，或者找牧师也可以。你说执事牧师我这里有一些钱，我希望透过你交给某某有需要的弟兄某某姐妹，你就保持匿名。有一次就有一个姐妹这样来找我说，蔡牧师，我知道某某姐妹她家里面很有需要，她就拿了500块都是现金，就要我交给这个姐妹。当然这个我交给这个姐妹这个姐妹不知道谁给她的，也不能够谢谢这个给她钱的人。那如果她不能够说谢谢那个给她钱的姐妹，那如果我把这500块放在口袋里面，也就没有人知道了，对不对？我们有些时候在新闻里面也看到有一些贪财的传道人真的会这样做。所以我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也很谨慎，我就拿了这500块就交给那位瘦的姐妹，我就请她说你要写一个谢卡你不知道谢谢谁，但是你就写一个谢卡，你就说我从蔡牧师那边拿到500块。然后呢他就把谢卡给我，我就把谢卡呢就给这个有爱心的这个姐妹，那我就交代清楚了，而且他亲笔的在写。那如果还要查一下是我自己在写呢还是那个人呢，他可以看一下那个笔字。后来另外有一次也是姐妹，好像姐妹都比较有爱心注意到这些需要，有另外一个姐妹呢就来跟我说某某另外一个姐妹呢她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她现在呢欠了很多的债，可能是这位母亲单亲就告诉这位姐妹，然后呢他一个人就带着一个孩子，然后呢用了这个信用卡欠了一些钱，但是呢都没法子清还，每一个月都是 minimum 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他就这个累积越来越严重。那个姐妹就过来跟我说，蔡牧师你去帮助那个人。那我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通常都说你有没有经过那个人的同意告诉我，我不愿意贸贸然的就告诉跟那个人这样讲。后来就发现原来他没有经过他的同意，那我就说我们就为他祷告看看怎么样。 在祷告，然后有机会碰到这位单亲的妈妈，因为我心中知道有这回事，但是我没有说出来，我就轻轻的就问她说：“啊，姐妹，你最近生活怎么样？”那当然是有别的跟她接触的，所以她慢慢的就开始跟我讲出来，就把她经济的需要说出来。她欠了这个信用卡的10000多。那我听了之后，我说：“姐妹，我为你祷告。”然后呢，我就在教会里面知道有一位弟兄，他们夫妻都非常慷慨的，也很愿意帮助别人。我就跟这位弟兄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单亲的妈妈，我没有讲名字。我说你愿不愿意帮助她？”我说：“如果你愿意，那我再把这个详细的情况啊再告诉你。”后来这个弟兄说：“我愿意。”那我就说：“这个姐妹是谁？然后呢，她的情况是如何？”那我的想法呢，就是这个弟兄他有多家里面有可以有这些多余的钱，可以借给这个姐妹，先还掉这个信用卡的债。还掉之后，那个姐妹才慢慢的在还钱给这个弟兄。那当然这个弟兄也不愿意出名，那我也跟这个弟兄说，你借了这10000多块，我不保证他一定可以还钱给你，所以你要想清楚，他不还钱你不要怪我。所以这个弟兄愿意之后，我们就开始这样处理。那先是请这个姐妹，我就跟那个姐妹讲了，那个姐妹很感激很感激。那我们怎么做呢？保持这个弟兄匿名，就先请他把信用卡的号码告诉我，我转给这个弟兄，然后那个弟兄呢就把钱存进去，替他付了这一笔钱。所以那个钱没有直接的给这个单亲的妈妈，就替她还清那笔债。然后我就跟这个单亲妈妈讲好，你每一个月400块还给这位这个借钱给你的。如果你10000多块，你一个月还400块，大概2年多。那我就做了一个很喜欢做的，大家做那个 Google Spreadsheet。然后呢，我就开了一个 Gmail account， 啊，用我的名义开，那个然后开的名字呢就叫做哥尼流 Cornelius。然后呢，我就说，啊，这个啊 Spreadsheet， 这个 Google Spreadsheet， 这位姐妹可以看到，这位哥尼流他也可以看到。那就是这样的话呢，我就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那这个姐妹还钱的时候，她就把现金400块给我，我就交给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呢就发 email， 以哥尼流的 email 就告诉这个姐妹说，我收到你400块。真的感谢主，经过2年多，这个姐妹真的全部还债，神也帮助她慢慢的经济独立，然后他的小孩如果上帝许可的话，啊，应该今年或者明年就会进大学，他就生活可以更多的保障。我们不单只要多为人祷告，也考虑到我们当中有没有需要的人，我们怎么样教会个人好的帮助他们。我再说一次，我们教会有慈惠基金，如果你知道有需要的人，你可以向我们的执事提出来，我们的执事会看的情况来帮助。1000块啊，最多是到1000块，然后不用还回来的慈惠基金。18篇就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善待他，清洁的人 上帝以清洁待他，歪曲的人上帝以歪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使他降卑。这段话不单只是对基督徒讲的，也是对于在寻求上帝的人讲的。哥尼流那个时候还没有是一个基督徒，他在寻求上帝，他一边祷告一边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也鼓励我们当中还在寻求上帝的，同样一边祷告一边像哥尼流一样帮助有需要的人。第二，我们看见哥尼流请了他的亲朋好友在等候听福音。刚才我已经讲到我碰过一个例子，这位有癌症的人，他就是这样做，希望他的太太再回到上帝的面前，他的妹妹也能够信福音，他走之前把这两个人再带回到上帝的国度，有福同享。如果你觉得已经蒙了福音的好处，有没有跟别人来分享？我们讲了很多次，2017年今年耶稣爱华埠是在7月17号到22号，我再鼓励大家，可以的话，我那么早提出来就是希望如果你需要请假的，考虑把那个礼拜提早的把它提出来。这个耶稣爱华埠啊，是让我们可以非常的投入在福音，而且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帮助。我就有一个短短的短片，这个时候放出来，哎，怎么没有？啊，这个短片可能什么原因不见了？啊，在这里。OK， 好，我请同工们啊，把这个放出来。 希望在这个三分钟的短片大家都知道这个耶稣爱华布会做什么。早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锻炼训练培训，然后下午的时候都出去传福音。今年昨天我看到赵牧师代表我们教会去那边开会，他就说现在决定了那个礼拜五晚上7月21号7:30在我们教会会有布道会，他们就用我们教会的地方，在正堂我们有用普通话的，在福音中心那边我们会有用粤语的，我们也会在这个 Richmond 地区我们会来 在那边